知道不知道这两个人？这两个人是最伟大的，是在那些伟大的信心人物中最伟大的。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圣经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新约圣经的开始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一个人的家族里面非常重要的有两个人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这样说的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家族里面有两个最有名的人，或者说两个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，一个就是亚伯拉罕，一个就是大卫。如果你把很多人都忘记了，你记不住很多人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大卫。为什么亚伯拉罕、大卫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大卫、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最重要的？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圣经，你就知道了。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8节，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8节是这样说的：唯你，以色列，我的仆人，雅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以赛亚书里面，神这样说：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一位神，一位创造世界的神，他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。今天我和你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配不被称为神的朋友？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呢？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思考。在希伯来书11章18节是这样说的：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原因会成为神的朋友，就是他离开了他自己的本地，离开了自己的父家，离开了自己的本族，他要到一个神允许他的地方去。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他凭着信心离开了他的家乡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不是根据他所知道的将要去的地方有多么好，他不是根据他神告诉他将要去的地方将来要发展什么地方，怎么发展什么样一个情况，而是根据信心，神要他去他就去了。今天我们都来到了山镇，都来到了美国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神要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就来，不管美国是怎么样一个地方。今天我们来到山镇，是不是因为山镇不管怎么样一个地方神要我们来我们就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跟亚伯拉罕非常接近了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，离开他的本族，离开他的父家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哪里呢？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。根据圣经考古学家的发现，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，它在海边，在当时啊非常繁华，很像这个西雅图，就在靠海的。在那里有商船，有很多商船经常往来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，把世界各国的好的货物都运到了加勒底的乌尔。亚伯拉罕出生的那个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城市，一个土地非常肥沃的城市，在那里生产苹果，生产葡萄，生产石榴， 哎呀，这是一个繁华又是富裕的城市，在那里有很大片的草原，牧羊人可以牧羊群羊。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舒适的地方，离开你已经习惯的地方，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陌生的遥远的我所应许的一个城市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亚伯拉罕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逻辑的推理，不是凭很多知识，他凭着信心，他相信神所呼召的一定是正确的。神要他去他就去，他不问去的是什么地方，连地方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留恋这个加勒底的乌尔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要离开山镇一样。山镇很美丽啊，昨天我去了 Pullman，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今年的冬天下雪，在地上结雪结了100天呢、啊。哎呀，我想这个我们的山镇真不错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雪、啊、所以如果以后再要叫我到坡门去做牧师的话，我都要考虑一下了。离开一个舒适的地方，离开一个你所习惯的地方，是有很大的挑战的。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城市，是有很大的挑战的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你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孤立孤独。就像我们很多人一到美国来，离开了我们家乡台湾，离开了我们家乡香港，离开了我们家乡大陆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讲的都是英语，讲的都是吃的都是 cheese 都是 butter， 不习惯了、啊，孤独啊，变动是很痛苦的。但是确切就是孤独和变动能够使一个人变得刚强。一直在舒适的环境里，一直在习惯的环境里，不会成长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，我们的 teenage， 他们很快都要大学毕业了，他们大学毕业他们要离开我们，要到别的城市去念大学了。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舍不得，真舍不得。有的父母说我要跟着他一起去啊，他害怕他的儿女孤独，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孤独，要陪着儿女。其实你的儿女要成长，要变得刚强，孤独是很必要的。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开了家乡，到了一个新的地，他们的才能很快发挥出来，他们很快锻炼得很坚强，等一会再回来回到我们山镇，哎呀，我们看到完全变了，不像你原来那样了。所以我建议啊，我们的父母不要跟着去啊，让他们自己去啊。信心也是这样的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，神要锻炼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走了，这就是信心道路的第一课，第一门功课。你要学习的，你要离开你舒适的环境，你不一定要离开这里，你虽然能够仍旧在这里，你要离开那个安逸的环境，你要离开你习惯的环境，你要走到一个新的挑战面前。在本地即使在这里，你也可以面对新的挑战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，不一定是离开一个城市，不一定是离开一个地方，而是说你的心灵要接受挑战。人非常容易安于现状，人害怕改变，但神的智慧是无限的，神的能力是无限的。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有的恩典，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祝福，我们要走，我们心灵的腿要迈出这个步子，我们要大大张口，然后神的恩典，更丰富的恩典就要充满我们。就像诗篇81篇所讲的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今天 我们每一个要在信心上成长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要大大张口，口要张得大一点，我们的步子要迈得大一点，我们要接受挑战。离开家庭是有风险的，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充满着风险，我们应该知道神的呼召有时候会带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如何，但是信心是我们相信神不会错，信心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。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不是突然神叫他走他就走，他是慢慢的成长的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三个宗教的创这个始祖，他是犹太教的始祖，他是基督教的始祖，他也是伊斯兰教的始祖。所以很多传说关于亚伯拉罕，据说这个阿拉伯人有这样一个传说，亚伯拉罕很小的时候，他看见他家里有很多牛群羊群，所以他就问他的妈妈，他说妈妈呢，这些牛羊的主人是谁啊？妈妈告诉他，这是你爸爸他拉，爸，你的爸爸他拉是这些牛群羊群的主人。他拉是一个圣经的人物。亚伯拉罕不满足，他继续问妈妈，他说他拉的主人是谁呢？他妈妈说他拉的主人是宁禄。你知道吗，圣经有一个人物很出名叫宁禄，他是第一个英雄，世界上或者说第一个国王，是世界英雄之首。恐怕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在这个宁禄手下做一个将军，所以犹太人很喜欢叫宁禄啊，这个 Nimrod 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很普遍的。亚伯拉罕不满足，亚伯拉罕说宁禄的主人是谁呢？他妈妈不耐烦了，宁禄这是这个皇帝吗？是国王吗？是英雄？还有他还有主人吗？亚伯拉罕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追求，这是阿拉伯人的传说，亚伯拉罕在追求认识一位真正的神，追求一位所有世界万物的主，这个主是谁？就是耶和华。所以亚伯拉罕很早就开始认识有这样一位神，他当这位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，他离开了家，走到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他是75岁，他死的时候175岁。在这100年当中他在走啊走，走一个面对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面对着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。在这100年当中他一直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他过着一种到处搬家的生活。这个家不像我们现在的家有房子，他的家当时的家是一种帐篷，就是用一种骆驼毛做的一个帐篷。所以这个帐篷呢非常容易拆掉，他们说呢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一个帐篷拆掉，所以神要他走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走了，帐篷一拆拆掉就。在这100年当中亚伯拉罕过着一种帐篷的生活。为什么要过帐篷的生活？他一直要准备走，一直要准备搬家，一直要准备去到一个神所要他去的地方。大家是不是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挪亚？挪亚花了100年的时间一直在造方舟，为了等待有一天洪水要来到。在100年的方舟建造的生活中，挪亚表现出一种信心。亚伯拉罕在100年帐篷的生活中表现出另一种信心。什么信心？他要追求那更美的家乡，他不满足于现在的家乡，他不要跟当地的居民 同流合污，他要保持一个距离。他虽然住在他们当中，他不属于他们，他不参加他们的种族集会，他不与他们通婚，他一直保持跟当地居民的一个距离，他要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就应该过一个帐篷的生活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不是 permanent 永久的居民，我们这个在地上，我们是一个客人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一个旅客，我们的房子只不过是一个旅店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旅客，这里不是我们的永久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盼望做一个更美的家，我们不同当地的人同流合污，我们要分别出来，我们要保持一段距离，我们要随时准备撤出我们的帐篷，直到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从帐篷里面抬出来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最后死的时候是从帐篷里面抬出来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值得他永远居留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帐篷的生活最适合于那种人，那种认为自己的家乡不是在地上。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事物非常的留恋，世界上人能相信我们还有一个永久的盼望。如果我们像别人一样焦虑烦恼，对短暂的快乐、短暂的享受看得这么重，他们会怀疑我们到底信仰什么吧。有一位马尔博士，他说的非常好，他说今天呢，即使最聪明最明眼的观察者，也无法从一些基督徒他们家中的摆设、他们对儿女的教育、他们身上的装饰中看出他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。只有当很多的生命能分别出来，才能叫人们相信有一个的确有一种永久的城存在，的确有一个永久的家乡存在。亚伯拉罕100年的帐篷生活就是他的信心的表现。但是过信心生活的人，他的道路并不平坦。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以后一切都顺利。亚伯拉罕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饥荒来了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本来跟人家已经很不熟悉，自己还有很多牛群羊群，饥荒来了，不知道怎么样想办法拿找到食物来喂养他自己的牛群羊群，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亚伯拉罕第一个思想，我想如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第一个问题就要问神了，这是你所应许的地方，怎么你应许的地方还会有饥荒呢？神所应许的地方还会有饥荒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他觉知了，他信耶稣了，他常常告诉我，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好像我的日子还没有不信没信的时候日子好过，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现在不想信了，我现在信不下来了。其实亚伯拉罕也有这同样的经历，他离开了加勒底的物，加勒底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，物质非常富裕的城市，他有吃有穿，他接受神的呼召，他离开家乡，他已经很大的牺牲了，结果跑到一个应许地方，饥荒发生了，没有吃。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样受到一种考验，这个考验是我们对神产生了问题，我们就要问问神了，神啊，你不是爱吗？你不是充满了恩典吗？你不是恩上加恩吗？我们听了很多人做见证，很多牧师这样讲那样讲，怎么现实是这样 亚伯拉罕在这样一个考验面前怎么样？失败了。怎么失败？他下到埃及去，他到埃及去找吃的东西，他到埃及去居住，他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亚伯拉罕太值得我们学习了。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会失败的；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，他会犯罪的。我们有多少好？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好，问题不是我们的品格有多么高贵，问题是我们的信心，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了不起，问题是我们所相信那个对象是了不起的，这位神是永远可靠的。这是亚伯拉罕下到了埃及失败了，我们等一下继续讲下去，你看他失败越来越大，但是这位神永远值得我们相信。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他所以能够称为神的朋友，不是因为他非常了不起，他的品格非常好，他的道德非常，他欺骗，他做假动作，但是他有信心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会跌倒，一个有信心的人会失败，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失败当中他还会再爬起来，因为他相信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。亚伯拉罕到埃及去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去寻求帮助。在圣经里，凡是到埃及去的都表示要求世界的帮助。所以在圣经以赛亚书31:1是这样说的：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为障碍马匹，依靠甚多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他到埃及去，他是想靠人，想靠这个世界，靠自己的办法。到了埃及，他知道埃及人呐非常好色，他的太太撒拉呢又非常漂亮，所以他怕这些埃及人要想来夺走他的太太，把亚伯拉罕杀掉，所以他又制造了一个谎言。他叫他太太对人家说，他太太是他的妹妹，不是他的太太。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谎言呐、因为什么呢？他太太跟他这个他自己确实都是一个同一个父亲，他们是同父异母的生下来的，所以你讲他妹妹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很多时候骗人呢，有的人很会骗人，我自己也一样。我们骗人骗得非常好像讲真话，实际上是在讲假话。他说这是妹妹，是妹妹吗？是妹妹，同一个父亲。如果讲母亲呢，就不是妹妹。讲真话呢，他们确实是夫妻。存心撒谎，存心撒谎，结果怎么？那个埃及的国王就把亚伯拉罕的太太请到宫中。诶，既然是你的妹妹，那我就要请过来了吗？要做我的太太了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紧张了，怎么搞的呢？没有信心，就必然没有勇气，这是连锁反应。当你的信心失去了，你下到埃及了，你下面的困难会一个接着一个来的。他骗人了，他失败了。在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，我想他真是灰心到极端。将来他的太太能不能回来是一个问题，他自己内心的内疚又是一个问题，那个法老王如果知道了真相要怎么报复又是一个问题。亚伯拉罕焦头烂额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下到埃及，法老王是送给他很多礼物，很多骆驼、牛群、羊群。是的，我们靠世界的帮助，在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好好待我们的，我们会得到一些好处的，我们会得到一些牛群、羊群、骆驼的。 但比起我们失去的来说，我们得到的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亚伯拉罕下到埃及，他失去了神的祭坛，他失去了跟神的交通，他失去了神的应许，他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没有太太的冷冷清清的家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下到世界，我们寻求世界的帮助，我们在暂时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会占到一点便宜，我们会得到一点快乐，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。亚伯拉罕觉悟了，亚伯拉罕真的觉悟了。一个失败的人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老是在失败当中灰心丧气，我们觉悟过来。亚伯拉罕怎么觉悟的？他回头，回头离开埃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我们难免会失败，我们难免会跌倒，我们难免会犯罪，但是我们要回头，我们要知道只有在神的怀抱里才有真正的快乐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这个世界常常对人的评价，某某人啊，他失败了，他这个人啊，他配做基督徒吗？我们常常听到有这种话，我已经看透他了。我们常常听到有这么很多人说，他进了教会，他看到教会里这个人有问题，那个人有问题，我们把人都看透了。人看人很厉害的，人的嘴巴也很厉害的，人的嘴巴人言可畏，人的嘴巴可以把人杀死，但是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。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，一个被人看透的人，一个被人看扁了的人，在神看来他还有办法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给我们的一个功课。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，人能把人看死，神说我在石头里面可以兴起我的儿女。一个失败的人为什么不能变成一个信心的伟人？神不是需要一种高贵品格的人来作为他的材料，来塑造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。神可以用最别绝的材料，最低等的材料来做出一个神所爱的人。亚伯拉罕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真理，神有办法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亚伯拉罕失败了，亚伯拉罕欺骗了，亚伯拉罕牺牲了他的太太，牺牲他太太的人在这世界上哪一个人会看重他，连太太都不顾，为了自身的安全连太太都不要了，这个世界谁都会看不起他。亚伯拉罕的失败是非常严重，其实亚伯拉罕还有更大的失败在后面的失败，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了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多次失败的人，但是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。圣经里还有第二个非常出名最伟大的人物是大卫。大卫犯了很多的错误，他犯奸淫，他杀人，但是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知道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在哪里吗？神不看人的外貌，神看人的内心。虽然你可以犯罪，虽然你可以失败，但是你只要有一颗痛悔的心，你只要有一个信任型的心，你不靠自己行为的心，神总是有办法挽救你。神总是有办法使一个失败的人成为他的朋友，使一个犯极其重大罪行的人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罗马书九章三十二节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今天我们很多人看重自己的行为，看重自己的表现，看重自己的道德，在他们的内心没有信心，没有一个依靠神不靠自己的信心。今天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 我是一个不值得人家看重的人，我是一个不配的人，但是我有一个很真诚的心，我说神啊，我依靠你，我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我仰望你，我是失败的，我是被人瞧不起的，我信赖。这样的人，神有办法，神有办法，神能够使亚伯拉罕成为他的朋友，神也有办法。今天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他的朋友，只要你信靠他，你真诚的信靠，你不信自己，你不相信人的办法，你不依靠马匹，你不依靠车辆，你不依靠你自己的道德，你的高贵的品格，你的眼目单单的仰望那位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能使你成为神的朋友，他能使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
你打开第281首，请各位起立。281。
光明神圣基督金兵，大家振作精神，长城黑夜尚未来临，家境重逢先阵，居高临下全力进攻，却将敌人击败，靠着信心终必得胜，信心和神世界，
其名永被颂扬，我
颂基督，浇灭一切黑暗势力，靠主得胜为名。信心是我的神，信心是我的神，哦，荣耀的大的神，信心可胜世界。
现在是我们的圣餐时间，我先念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，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重复一遍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诊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我重复一遍，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。现在是我们自己审查互相等待的时候，让我们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这是主的宝血。圣餐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崇拜的项目。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相信这样一位主，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信得非常可靠。这样一位神，他不会亏待我们。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盼望是有把握的。